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有到我声音吗？
没有。
为我的声带找到，我声带不太行。你会看到我一直喝水了哈，这边有一壶这个中药。盼望这壶中药能够帮助我能够声带能够维持到8:35。累不累？
不累，
太好了。今天这个主题呢，老实说了，2个月前同工邀请我来这边分享的时候，我在想说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对宣教应该蛮熟悉、蛮了解的哈、哦。那我后来想说，跟大家来谈差派机制与工人的关顾这个话题。那我觉得蛮巧，但是其实这不是巧合啊、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了哈、哦。因为后来我发觉说啊、原来在台北信友堂有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课程啊、哦，就是宣教是关顾的课程，是即将要开始，是哪一天开始？这个星期六开始哈、哦。那我也听说好像今天还可以报名了哈、哦，所以说啊、里面没有报名的人，我盼望今天赶快去报名了哈、哦。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蛮开心，也蛮兴奋。但同时呢，也开心，也是有点紧张，因为刚刚来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个大概1.5小时的宣教士关顾的座谈会，是在一个圆桌上面哦。当然圆桌中间有很多吃的东西的哦。那我们在那边有许多差会的、许多资深的在做宣教士关顾的，就是将来这未来这5-6个星期是不是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讲员了哈、哦？6个星期的讲员啊，所以非常棒啊，所以我很期待。那我说有点今天有很兴奋也很紧张，是因为老实说了，这个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有点难，因为我想很多人应该知道很多了，但是可能有些人还不太了解基督状况，所以没关系，我在这短短的可能40-5分钟，我就让大家来多一点了解差派宣教是怎么一回事啊、哦？那这个差派的机制是如何？那同时宣教是关顾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哦？那我想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那盼望未来这6个星期大家能够去上这个宣教是关顾的课，那我们能够更加来明白怎么样让我们宣教士能够在宣教工厂上能够活得好，能够活得久，让他们的服事能够持久，能够很精彩的服事。好，第一件事情先向大家说一声谢谢，因为台北信友堂是支持我们差会差派在中东的一个宣教士凯西。那我接受到邀请来今天分享的时候，我知道听说马拿团契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是长期多年来在支持在为宣教士祷告的，所以的确我要为这个现象向大家说一声谢谢。宣教士如果说没有后方的一群持续的尾声的人为他们祷告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维持久的。跨文化宣教是一个 spiritual battle， 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没有后方的支持的话，这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向大家说一声谢谢，求你们继续的为这些宣教士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来关心他们。说一下我这个差会，主仆差会Interserve， 我们是一个老差会，我们的这个愿景就是希望看到生命与社区因为遇见耶稣基督而转变。那我们的使命呢，是透过整全的事工 holistic ministry， 能够与全球的教会一起携手合作，能够将耶稣基督的名传给亚洲和阿拉伯世界 the neediest peoples， 最需要最困乏的族群。那这个差会不好意思，今天没有时间讲太多了，我在那边也分享过，那盼望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更了解一些的差会的细节。但我们这个差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头100年的历史是只有姐妹，没有弟兄。我们这个差会里面没有什么姐妹能不能扮演这个领导的角色的问题，因为头100年历史只有姐妹，没有弟兄。那这个历史的背景，产生出一个蛮 特别的事情，就是说跟一般其他的差会不一样的地方是，姐妹跟弟兄是有差别的。姐妹，如果你思考一下，姐妹是对人际关系，对关系是比较在意。坦白说了，我是一个弟兄，弟兄的事业心比较强，弟兄是比较急着要做事。那这个你说这个有什么差别呢？造成的差别是姐妹开始的差会常常对人比较在意。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的在意宣教士的关顾。那这也造成今天我们这个差会的组织的架构是如何。等会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我们在大概六七十年前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深的这个 missiological reflection， 一个宣教理论的反思。那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就是说把差会累积了一百年的所有的工厂机构啊，这个标签我等一会儿也要跟大家解释是什么意思，工厂机构啊。那我们就决定把所有的工厂的机构，让它能够转成独立的，转给当地的教会、当地的基金，让它变成本土化啊。那差会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差会不再拥有任何的 institution， 不再拥有任何的自己所管的单位。不好意思，你可能觉得很抽象啊，什么是工厂的组织、工厂机构？工厂机构就当一个宣教士到宣教工厂，他如果在一个诊所工作，诊所就是工厂机构，他这个学校教书，那个学校就是他的工厂机构。所以的确差会累积了一百年是蛮多的产业，甚至有发展到大学跟医院。那差会决定把它全部都转给当地，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不管事工，只管工人。你们慢慢的花蕾慢慢明白我在讲什么意思。那事实上宣教士这个工人跟宣教士所做的事情，这个事工是有一点彼此有点的张力的一个 tension。 什么意思呢？一个宣教到宣教工厂之后，哇，就是如果对事工，对事工导向，然后很想很快速的能够做一些事，哇，我们就投到那个施工里面，就开始拼命的做，拼命的做，拼命的做，很多时候就会做到 burnout 而且很多时候让我们反而在跨文化学员这一块没有更执着。所以说，这个工人的照顾，我们很在意说要把这个工人照顾好。不好意思，你来这个地方，你先乖乖的学语言。要多久呢？要去看你的目标是什么。那我想所有的国际差会最基本是就是头一年是绝对是不可以做事工，只能够学语言。很多的时候一年是不够，可能要两年甚至更久。的确，那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会给你长期的服侍能够更有果效。那这个就是工人的保护的一个环节，就是不能让他很马上就开始做事。OK， 好，我回到我在讲的这个 institution， divestment of institution， 我们把这些的单位切开之后，那差会呢就来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照顾宣教士。那的确，这个或许这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发觉，这样子让主仆差会，让我们这个组织能够更好的来看到宣教士的需要。好，我在继续讲的时候，我先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说我参加过两个差会，那我也只能够从我参加过的、加入过这两个差会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只能够谈，大概今天我只能够谈 interserve 了但是我大概明白说，差会有很多种差会，那等会我也会稍微提一下差会的不一样。那没有一个差会是完美的。我是第一个会跟你说 ，interserve， 不好意思，绝对不是完美的，有点像教会了我想你们都听过这个笑话，就是说，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当你找到一个教会是完美的话呢，你千万不要加入，因为你一加入的时候怎么样，它就不完美了。 那蔡慧老师说了也是一样啊。刚刚在这个圆桌座谈会，就是吃午餐的吃晚餐的时候了哈，的确会提到说，宣教士这个东西真的很麻烦的。宣教士很，你们知道宣教士很麻烦吗？好，有人在点头，有人在笑了啊，有些人好像没有表情，大概是听不懂。对，你会觉得说宣教士是好像应该是我们很尊敬的吧，对不对？他应该是本地是非常好的事工的果效啊，非常有信心，然后很追求，然后他愿意这个领受从天而来的这个意向，这个呼召，然后他放下一切，他去，哇，宣教士很伟大哦，对不对？所以我要尊敬他嘛。宣教士是很麻烦的，因为通常走得出去的，能够坚持那么久，努力了十来年能够走出去的，这宣教士头都很大，听得懂吗？啊，他们都是很执着啦，啊，讲好听点就是他们很坚持哈，啊，那的确我们也常听到说，哦，宣教士在工厂上常常会意见不合，然后会怎么样，会有一些的冲突，甚至有时候是因为工厂的冲突让宣教士他们决定要离开宣教工厂。好，那你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宣教士他们不是都是很成熟的，很有信心，很爱主，很怎么样，很怎么样？对，那些很多都是对的。但是你把一群，你想象哦，从不同国家来的，从不同宗派背景来的，然后呢，不同的个性，你把一群人，不要说不同国家了，你全部是华人就好了吧？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在曾经在一个全是华人的团队，但是我们当然吵的不是很精彩，因为华人我们都是非常的，至少在台面上是蛮 OK 的，但是你知道，其实也是很大的冲突。所以的确，宣教士他们有时候，你们怎么会合不来？因为我们都是头很大，你把一群这样的人放在一起，想要做同一件事情，真的是有点难的哈。好，来，我快速的再继续讲啊。所以主仆在大概60年前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把所有的这些的产业、这些 institution 全部转给当地。好，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新的理念，就是用一个合作的方式。去到一个国家，如果他有教会，优先次序是我们尽量和那个教会来合作。我过去在吉尔吉斯服事的地方，很可惜，因为当地有教，一开始当地有教会，20多年前已经有了，那叫做俄罗斯东正教。那发觉说不太能合作，第一不太有生命，第二我们会发觉说他们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不能只怪他们，也要怪我们。基督教的宣教是在前苏联的国家，谁最容易信耶稣？就是金头发的俄罗斯人，他们本来就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现在真正的认识了耶稣，他很容易信耶稣。说白了就是我们抢了他们的羊嘛，所以你不能怪他们为什么俄罗斯东正教在逼迫这个基督教的这些宣教士。好，但是如果那里没有那个地方，那个国家没有教会，我们跟其他的差会合作。如果那边没有其他的差会，我们是先来的，我们就开始一个可能一个工厂机构，但是我们一定会等其他的差会一起来，然后大家一起来合作。好，那其实这也不只是主仆，我想在宣教工厂上，许多的差会我们都选择一起合作。那的确，你若思考你想一想，基督徒的见证，其实我们尽量避免把从我们老家带过来的东西，我们的 DNA 带过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某个程度的文化侵略。我们尽量把我们的宗派背景，把我们的文化背景，把它留在本国。当我们的宣教士学了语言，跨了文化，跟其他宣教士，跟其他的差会，大家一起来做的时候呢，我们的本来各有的这些的特质就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那大家也只能够同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次要的议题我们就不会同意。你怎么洗礼的啊，你怎么管理教会的方式等等，那个不重要的。 我们只会谈一个大家都同意的，那就核心的福音，核心的这些的信仰。所以其实这些的过去这些的前面以前的人，这些前辈他们走过来的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平衡，也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条路啊，以合作的方式来大家一起配搭。好啊，抓住克里威廉的绳子，对，的确有一点钟牧师说，这个宣教时候想到这个主题了哈。不好意思，我是少卖了一个小关子哈，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克里威廉这个人是谁，那你绝对不会知道说他讲的绳子那一条绳子是什么绳子。我就很快介绍一下这位前辈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我们说他是近代宣教之父。哦，那为什么称他为近代宣教之父？不是说他是第一位宣教士出去的，而是他在1792年他写了一本册子啊，然后等会儿会跟他介绍这个册子的名字。他提倡一个概念啊，那克里威廉这个人的确是非常佩服。他其实就是一个 cobbler， 他是一个鞋匠啊，这种不是，他是做鞋子的鞋匠啊。但是他到了印度，1793年他到了印度，在那边待一去就40年啊，那个时代也没什么短宣了啊。那个时候大家对什么那个每一个任期多久等等都还不太有概念啊。他去了，的确是做了一番的思维。今天我不会讲太多，我不会讲他的事情。你们有兴趣去读他的传记，有很多的传记甚至是影片来介绍他。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为主图谋大事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然后呢，期待主行大事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他的确是一个信心的一个伟人。那我刚才说他写了一本册子，这个册子不厚，一名字很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An I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你再喝一口水啊。那这么长的名字，这个小小的册子，他在讲什么呢？他强调一个概念，一个 means， 就是说基督徒我们有一个义务，我们要用各种的方法 to use means， 用方法来让异教徒能够来认识神。他所谓的方法或者说途径，就是有一个差派机制 ，a sending mechanism。那什么是差派机制？我是一个工程师的哈，对我来讲听起来就很自然哈。听不懂差派机制，就是一个方法，就你怎么样把宣教士从这边能够派出去？这个方法，这个办法，这就是一个差派机制 ，sending mechanism。然后他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东西，这个方法，那。他就开始了这个浸信会的这个所谓的Mission Society 这个差会。然后1793年他就透过自己提倡然后自己建立的这个差会，把自己就差派到印度去。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你们是想出去宣教的。那我今天的重点到最后我会告诉你们，想你们需要做的是你要想怎么样帮助教会，让教会的宣教的这个力量能够更大，让教会能够整个教会的差派的这个组织能够更完善更好。那这就是你们每一个人的责任。OK， 好，来，我继续来推销我这个产品，叫做差会。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克里威廉的神是什么呢？他有好朋友。这个 Andrew Fuller， 他后来成为 William Carey 最大的一个支持者，而且是在财务上也是最大的一个支持者。这个 Andrew Fuller 跟他讲说，哇，这个印度是个幽暗又深不可测的一个矿坑。他甚至英文说他什么as deep as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好像地球中心那么的深啊。那他们说谁愿意下去呢？那克里威廉他回答说，我愿意，但你要记得什么？
你要记得拉住那个绳子哦，你放我下去，对，我愿意下去，我愿意下去，但是绳子的另外一端要有人抓着，你怎么样
？But remember, you must hold the rope。
记住，这个绳子不能放，紧紧的抓住。你要记得绳子的另外一头，我在那里，我愿意下去，但你要抓住这个绳子。
拓荒宣教的确有很多的挑战，特别是拓荒 （frontier mission）。当我们说我们要去福音最需要的族群的时候，我告诉你，今天基本上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地方是敌对基督教信仰的。坦白说，容易去的地方人家都去了，啊，对福音不开放的、不容易去的地方，现在还非常需要很多的宣教士去。那这些地方的确是福音的硬土，我们面对的这个是我刚才提到说这是一个 spiritual battle，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强的属灵的一个营垒，这是整个17亿的伊斯兰世界，这是整个这个佛教世界，藏传佛教。我记得前年我带几个姐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坐在那边了哦。去到青海，然后跑了2000公里去认识，啊，去认识藏传佛教。那第一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说，哇，藏传佛教非常非常黑暗。我说，哇，我们如果要把人差派来服侍，来藏传佛教的世界，一定要为他找许多许多代祷的勇士，是太黑暗的一个世界。我们面对是强大黑暗势力的引领啊，这堡垒，印度教的世界的确也是没有错，它当中已经有教会，但的确你要记得，印度是很复杂的一个地方，很多的地方还是需要很多的宣教士。那这个挑战大，而且跨文化宣教，它这个东西的本质是时间，需要时间，千万不要给你的宣教士压力。要它能够很快的产生果效，因为跨文化宣教本质是需要时间。你要记得耶稣的榜样，耶稣说：“父如何差我，我照样差你。”耶稣的榜样是道成肉身的榜样，哪怕是2000年之后，我们用的方法跟耶稣是没有两样。我们不是只靠这些的科技，我们还是需要拆开活生生的人，道成肉身，进到他们当中学语言、跨文化。你如果说谈到效率，那请你记得，耶稣是最没有效率的宣教士，不会吗？什么意思？他花了多少年？30年，30年学语言、跨文化。你们想说，耶稣呢，怎么那么没有效率啊？耶稣啊，三十年，有多少人的灵魂下地狱啊？耶稣啊，你怎么不快一点？耶稣给我们模范是，你要道成肉身，啊，画画需要时间，但是我相信啊，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多这当中多少人是宣教团契，多少人是马达团契，但你们应该都很知道这一点，就是画画宣教是个夭折率，或是折损率，或是阵亡率，好了，看你要怎么称都可以了哈。有些人在跟我 argue 说哪一个名词听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很高，为什么？因为它的确是不容易。我会花说太多时间，因为那将来的这6个星期6的这个课程就会让你知道宣教士他所面临的挑战，然后如何来关顾你的宣教士。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啊，一个宣教士他如果提早离开了工厂，就是所谓的他这个阵亡了，你可以想象这个后果吧，这个影响吧。第一，当然这一位姐妹或是这位弟兄，你想他的人，他的心态，他受了很大的伤害，他放下了台湾的一切，愿意跟随这个属天来从天来的这个意象去到了远方，
但是他阵亡了，他受伤了，他需要补回来。你要明白，啊，不要把他标签说啊失败，啊，也帮助他能够恢复，帮助他能够休息，帮助他能够健康，且让他能够回去。一个宣教是一个就伤害，他的阵亡，他身边的人也被受影响，他的团契，他的小组的人，大家怎么看宣教这回事？老实说了，教会很多时候不敢差派宣教士，不只是说派一个宣教士他要花很多钱，差派宣教士，那这个事情是很没有把握的，对不对？没有说本地事工 有时候虽然难，但是我们至少还可以策划，我们还有某个程度的把握，但差派宣教士是没有把握的，没有 guarantee 的。那如果失败，那教会的名声呢，会不会受到伤害？会的。所以的确，或许我们当中有些准宣教士，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教会不支持我？为什么要要求这个，又要求那个？要我要去读这个，要我去受那个装备，然后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请你要稍微体恤一下教会的立场。教会是明白这一条路的挑战。他不是说没有原因把门槛放在那里，啊，而是说他要让你明白，你要受足够的装备，因为他怕你出去会阵亡。所以宣教士不是说啊，你就多鼓励一点就好了，哎呀，多忍耐一点啦，怎么样，多委身一点啦，你觉得你的宣教士不够忍耐，不够委身吗？啊，多怎么样一点？那我要告诉你。某个程度有帮助了，至少他你在跟他鼓，希望是鼓励哈，而不是责备了哈。讲同样一句话，你也明白，听的人会用有不同方法来听的哈。你鼓励的时候，你要明白，有时候不只是鼓励就有果效的。那宣教士的确是很复杂的，我人是很复杂的东西。老实说了，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搞不太懂我自己，有时候跟太太在吵架的时候，我其实知道我是错，或者我其实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子生气，但是我就是生气。人是很复杂的，哦，那的确宣教是在一个跨文化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子。好，我没有太多时间讲 detail， 但是宣一个人到一个跨文化的地方。为什么常常会得忧郁症？你听过这个吧？就是说，啊，一般的人会得感冒，忧郁症就是宣教士的感冒。那，啊，为什么呢？啊，真的是不容易耶。你去到一个地方，像我们去吉尔吉斯是学俄文，俄罗斯，哎呀，俄文的语法真的是让头就一天到晚在那边转。到今天我还是每一个字只能讲前面的一半，后面的字根呢、字尾呢？我知道讲了，我还是讲，但是我知道大概是错的吧。一个句子每一个字后面大概都是错的，你讲出这句话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我以前都在说一个人在本地是很威风的，然后站在台上可以讲道的，教会才会差派这种人出去，对不对？但是这个很威风的人呢，到了那里。结果呢，连当地五岁的孩子都不如，因为五岁的孩子很行，你知道，很厉害的，可以到处跑，那个地方都是他的地盘。但是哦，所以我以前都讲啊，连五岁孩子都不如。几年前我有一次在上海的时候，然后听的内地会的去日本的宣教士在分享，他说他有一次，因为他刚到日本在学日语，哇，学的就是团团转。然后有一天他去这个公车站，然后呢。一个老人拉着一条狗，这条狗呢不知道干了什么坏事了啊！这条狗，那个老人呢，那个主人就一直给他骂，啊，一直给他骂，一直给他骂。然后这条狗呢，怎么样？好，非常不好意思。然后呢，就是日本狗嘛，日本狗，哇，那么就是转了一个，就是哎呀，好，就是围着他一个圈这样子，哇，头都不敢抬起来了啊！那个宣教士，这个是美国宣教士啊，在日本，他说我意识到一个事情，那个老人他讲什么话我完全听不懂，但是那条狗呢，
那条狗完全听得懂老人在说什么。哇，连狗都不如。你说薛老师为什么不会得忧郁症？你明白，这是不容易的。好，好，来，
我想我必须讲快一点。
所以薛老师阵亡啊，或是夭折，有一些的原因，有一些或许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或许是孩子的教育，或许是他正常退休，他身体有状况，有一些是可以避免的。那个就是我们来针对的，就是说有一些是可以避免的，那我们怎么样来让这些因素，或者说这些事情如果发生的话，能够挽回这个宣教士，就是这件事情，选一个了哈，训练不足啊，或是什么婚姻家庭，这个状况在这个里面可以挽回的，我们要事先预备好。然后发生的，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能够挽回。基本上，我帮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宣教士不是 OK。为什么我们要好像很宝贝这些宣教士？不是因为宣教士喜欢大家宝贝他，而且反而我告诉你，啊，我跟我太太，我们在这个宣教路上走了20年，我们去过很多的教会，大家都认识我们。因为他们每个月都会收到我们的代祷信，他们知道我们家在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一看过去一个人都不认识，因为我只是每2年的时候来这个教会，我只认识可能宣教委员会的1-2个人。宣教是其实我们很不希望人把我们抬到很高的地方，然后就讲说，哇，我们放弃美国这么好的生活，哎呀，放弃 NASA 这么好的工作，放弃，哇，好像我们很伟大，好像我们是什么特别的人。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只是平凡人，宣教士是平凡人，我们只是有这个福气，真的是一个福气，这个而且是一个 privilege， 甚至是一个要说特权有点难听哈，就是有这样一个福气来做一个很不平凡的事。所以我要说的是，宣教士不希望我别人把他抬得很高，但是宣教士他自己是有一些需要，而且宣教士你要明白，宣教士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呢？哎呀，是物质生活吗？不会的，那个东西我们可以适应的。是放不下台湾的好吃，这些好吃的东西吗？也不会的，我们放不下，我们就不会去的。宣教士最放不下就是这些亲情，这些关系，家人的关系。很多宣教士他甚至他的父母都还没有信耶稣，我相信我都认识这种宣教士，他放不下是他父母亲他们的得救。宣教士放不下的是他最好的朋友 the best， 他的 best friend 就不会再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了。啊，你说人怎么那么现实？ best friend 不是 best friend forever 吗？不，因为最好朋友 best friend 的定义就是怎么样？伤心的时候有人陪你哭，新的电影出来的时候能够一起去看你，过年过节或是生日的时候一起庆祝，那是 best friend。 但是你的以前的最好朋友当他要找人哭的时候，不好意思，你不在的。当他要找人去玩的时候，去度假的时候，你也不在了。那你绝对不要怪他，那你也不要怪自己啦，你都不要怪人啦，你就开始会往这个忧郁症的漩涡里面开始转了。你要怪神吧，你要怪神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这是宣教是最放不下的。的确，我也很怀念当初在大学这个团契一起打拼、一起传福音这些的好朋友。后来有很多在同一个教会，我们一起在同一个团契非常多年，大家一起，我们这个聚会非常开心的那些人，我现在就是每2年见一下面，而且也没那么长的时间。这是宣教士他所舍下的、放弃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是要宝贝宣教士，好像说他们多伟大或者怎么样。我们要做的是帮助他们能够在宣教路上能够走得好，走得健康，能够走得远，让他们的事工能够有果效。这个是宣教士很需要的，这个也是后方的差派教会支持他的代祷者，这是我们也希望看到的。所以大家是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大家来谈宣教士关注怎么样能够做得好，让他们能够走得好，走得远。好，来，这个就不讲了哈。来，差会不一样，的确，当我们谈到差派机制，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不是每一个差会，只要是挂着差会这个名字啊，都是一样的方法，没有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盼望说，准宣教士当他在找差会的时候，找到一个合适他的。那比如说，你是一个弟兄，你对姐妹成为领导有点意见，请你不要来 intercert。我们是姐妹开始的差会，intercert 我们是以整全事工为主轴 ，holistic ministry。不好意思，没时间讨论这个议题，但是我们非常的灵活，甚至我们很多人是做 business as a mission。我们做这种的人，他需要很大的空间。如果你希望有一个组织是能给你很好的安排，然后告诉你做什么的，你就千万不要来找我们，因为你会发觉说好像没有在管我，你会觉得我的空间怎么那么大但是同时你如果是一种创业精神很强的，那很可能我们就很合适你。每一个差会有它的历史的背景，请你了解它的背景，请你了解它的组织的这个这个 ethos， 它的核心理念，你了解它的工作 operating principle， 它的工作的方针，它怎么做事啊？那你要了解那个，千万不要选择一个差会，根据他差派人去什么地方，这个差会他会差派人去中东啊，那我选择这个差会，不是那么单纯，不是简单。当然我明白，在台湾可能我们也觉得有一些的局限。主要去中东，他们几个差会能够差派你到中东，其实也蛮多的嘞。我大概就可以，不止一只手可以啊，还有更多但是千万不要只是说因为差会不是一个人力中介公司而已，差会不是把你从这个点从本地弄到那里去而已所以说，请你在选择差会也要搞清楚他服侍的对象然后他的架构是如何主仆差会跟 OMS 跟内地会，我们都是百年老店，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不管是在国际层面或是在台湾，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组织是差别非常非常大。那说谁好谁坏，不是谁好谁坏，谁对谁错，更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不一样，所以请你要了解，差会是不一样的。好，来，我可能要讲再更快一点，没有太多时间。你们都听过什么宣教铁三角吧？我思考说这个名字是谁取的很可能是郑果牧师，那就是我太太的好朋友的爷的外公当然郑牧师已经过世了但是你可以明白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这个三角可能稍微有点生锈了我怕我稍微调整一下，他稍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已经在宣教工厂的宣教士，他的铁三角是什么因为这个差会母会宣教士这个三角的关系是当一个宣教士要出发或者刚出发不久的时候他的需要，这三方面的这个合作，因为个人的预备、教会的要求差会的要求这三方面能够一起合作，帮助这个宣教士能够达到被差派的条件，那他就能够被拆派出去所以这三方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但是那我很快来讲一下了所以宣教士是母会拆派，是教会拆派。当一个健康的拆会，当有人来拆会要问说你会拆派我的时候，拆会的第一句话就问说，请问弟兄，请问姐妹，是哪一位哪一个教会要拆派你因为拆派的主权权柄是在教会，而且不是一个摸不着的属灵的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一个 local church， 是一个地方教会，是一个人的组织 但是当这个教会他当他想到说、哦、我要差派一个人到极右极师，那我能够差派吗？他就开始在想啊，极右极师我查了有80个族群，80个民族，那我要我的宣道士学什么语言，他要用什么样的策略，有什么的危机的时候怎么处理，他明白没有办法，所以他委托差会。这我就不谈啊，这个罗马书十章那边我稍谈一下吧。奉差遣啊，我讲这些根据啊，当然也有安提亚教会的例子等等等等啊。所以记得一件事情，宣教士是教会差派的啊，所以准宣教士你要明白，然后要回答这个问题：教会你在什么样状况的时候，教会会愿意差派你？那回答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好。那所以母会教会没有办法支援远方的宣教士，他们透过差会，在宣教方面比较有专业的差会来把这个宣教士差派出去。那记得差会有两方面甚至三方嘛，就是有后方跟前方。后方就是无论你叫他 Home Council 也好，主仆我们是叫他 National Office 国家办公室。那后方有后方的责任，我们这边有我们的人事部主任坐在前面，他你想长宣，你想短宣，请你找他，不要来找我。我的角色是有点是总干事的角色了啊，总干事不重要了啊，给总务室报告一下，总干事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事主任，因为是他掌握着差派机制的这个东西。那他说什么呢？帮助来 process， 帮助一个人来申请。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细节我就不多谈。我想大家因为每一个差会都不太一样啊，我多谈一下工厂那边啊。工厂的团队通常差会会把一个新的宣教士差派到已经有团队的地方啊。如果没有团队的话，千万不要被差派去这个没有团队，你是菜鸟，然后来这个什么都不懂，然后你一个人，那你的夭折率很高了。所以帮我派你去已经有一个团队的地方啊。我跟稍微给你提一下，比如说用极右极师来做一个比喻，一个宣教士来到工厂有哪些的资源架构，来之前就会有人跟你，你 buddy 就会跟你沟通要带什么不带什么，我们这个气候如何啊，他会接机，然后安排临时或是比较长久的住宿啊，有一个比较资深的人，他是你的监督，你的 country team leadership team 的人，他就是你的 supervisor 了啊。他会跟你坐下来说：“姐妹，你是为什么来这里？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来这边做什么？你的策略是如何？”他应该是比较资深的人，他知道说在这个国家这个族群当中，别人在做什么，有哪一些的策略等等。那当你们想到他决定一条路的时候，你会跟你的这个 language advisor。语言学习顾问坐下来讨论用怎么样来 学语言，通常是有课堂的加上一些私人的或者说我所谓的 language learner 的方法，找一些 language helper 一些助理来帮助你来学习语言。有一个医疗顾问，这个 medical advisor，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的健康责任不在你，在他。什么意思？你生病了可以去医院吗？不好意思，在接机师 answer is no， 你不可以去医院，因为你的健康是他的责任啊，他会帮助你安排啊，你自己走进医院你就完了，因为你就是你可能就出不来了。接机师医院是他只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什么？对啊，所以你没有病也会很多病出来，所以你待的越久，他赚越多钱啊，所以你明白可怕性了啊。所以你不能自己去医院了啊！好，我不讲太多。小组我们每两个星期有大概10来个人的一个小组的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宣教士关顾的第一线 ，first line in member care， 差不多90%以上，你所有的需要、所有的困难都会在你的小组在彼此的帮助当中能够解决。所以小组非常的重要。那还有我们强调说要有成长，所以每一个宣教士我们在意他每一年要上一些课啊，所以有些训练啊。
那我们也很期待说宣教士有一个 mentor， 有一个导师，啊，找一个资深的人来帮助你。那还有很重要一个环节是所谓的危机 crisis management。这个上个月啊，在这个房间啊，跟台北信用行我们合办了一个这个宣教与风险的讲座啊，那是因为我们刚好国际安全顾问来到台湾，要帮我们办一个三天的课，我就顺便把他拉来，让大家明白说我们怎么看风险这回事。好，那的确在困难或者需要的 the neediest place 这些 hard places。就非常在这个危机处理上就非常非常的要紧。好，我们在这一些的穆斯林，我说这些国家有团队服侍穆斯林，我讲话小心一点，因为至少这个英国、澳洲都还不是穆斯林国家了，我们有团队服侍穆斯林。好，那还有当然我们在东亚、在南亚，还许多的当你不是也不是穆斯林而已，我们在北韩也有宣教士在北韩。那这些安全措施或是这些危机的处理是为什么重要呢？我想提一个吧，比如说 Theology of Risk and Suffering， 我们的这个风险与苦难神学立场的这个文献，就啊，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的宣教士会出状况。我们过去十年在特别在阿富汗有许多宣教士被枪杀，你怎么来回应你差派这些宣教士来的教会跟家人？就是说差派凭什么，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把人差派到那里去？那我们会说是根据神的话，从神的话，这是从来看到底神学立场我们怎么看风险这回事。那我们说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从圣经看到，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所以当我们评估在那里服侍的有果效的这个可能性跟它的风险的这个就是危险发生的这个可能性，我们是来做一个评估，然后我们画一条线说在这条线的范围内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范围外那我们就会说我们不做。所以说的确不同的城市都会有不同的安全指标，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措施，就是说让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有一个应急的有一个对策。所以不管是天灾或是人祸，那我们我想你很快看这些了，其实你不用去读了，意思就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基本上就是预备好一条路。那你说为什么这么麻烦？我就回到刚才讲的，因为不是因为说宣教士非常非常宝贝，而是说这条路不容易，而且要走愿意走这条路的人不多，我们真的不希望宣教士夭折，所以任何事情发生我们盼望能够挽回，让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让他能够恢复，让他能够健康，让他能够回到宣教工厂继续的服侍下去。好，所以的确你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哇真的很复杂。好，我们宣教士宣教士是不是一个很常常活在一个很多张力的很多虽然不到精神分裂了，好，但有时候真的是有点感觉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一个紧急包，一个 go bag 或是 grab bag， 包包是里面是什么呢？就是紧急的时候抓着怎么样，抓着就跑了，里面可能是一些文件、一些衣服、干粮、钱，需要的时候抓着就跑。但同时记得我刚才讲，我们是道成肉身，我们是目标是能够在那长期的待下去，你怎么平衡这两个很极端的预备好这个 anytime 要走，同时你要预备好我要在那一辈子，神允许的话或许我要埋在这里。好了，的确就是宣教士的混乱啊。好，来，我就赶快往前。宣教士评估，很多人非常的纳闷，我们怎么评估一个人他到底有多少果效？不是说这个人过去这一年来带领几个人信耶稣，不是说他有没有建立教会，好，特别是像刚才我谈的这个阿富汗，
你问你太去阿富汗的姐妹去了一个任期后回来，你问你问她说，请问姐妹，你在阿富汗带几个人信耶稣？你在阿富汗，你什么时候准备建立教会？那如果是在指导这个宣教士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就跟他说，你呢那个时候呢就赶快当场就昏倒给他看，因为那个人提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太伤人了。因为他问的问题表示说，这个后方的人根本没有概念阿富汗是在哪一个星球上面，这个他真的不知道。那我们怎么交代呢？我想每个参与有他不同的评估的方式。我们有个叫做 heads up， 每一年要做的，根据我们的 health， 我们的 engagement 工作 accountability development， 根据这四个大方向，然后里面非常细的一些的问题，让你教那个交代说，你的这个宣教士在工厂是在做什么，他的时间是花在什么东西上面，他到底健康不健康等等等等，他有没有一个 accountable structure。 好，那这个是我想教会很需要知道的。那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给教会，好，让你教一个交代，好，不然的话教会觉得我们把人交给你管，那到底他在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好，那还有连儿童孩子也有他自己的 heads up。Personal ministry plan 是在这个 heads up 的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说他的个人的服事的一个计划，他是准备在那边，他的策略是什么，他是在做什么。好，最后我谈工厂机构。什么是工厂机构？我刚才提到说，差会是帮助宣教士，让他保护着，让他照顾着宣教士，让他能够活得健康，活得精彩。那宣教士活得好，你要他做什么？他要做事，他要做事工。他去那边是有一个梦，是想有一个果效的。那这就是工厂机构的定位。工厂机构简单说就是提供签证，提供一个服事的平台，所谓的political credibility。你凭什么向这个国家的政府要求签证 ？Social credibility， 你的邻居认为你是谁？大家认为你是来这里的动机是什么？那这个东西。这个工厂机构就提供这个。所以你可以思想你所认识的宣教士，他大概就有这三新的这个三角了，不是他自己，而是什么啊？我这样跳过去哦，而是差会、母会跟工厂机构。他做事的单位大概是有一个组织，比如说他是一个老师，在一个青年中心，这个青年中心可能有架构，就他在工作事工上他有一个架构，所以你可以了解他到底工作的如何。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个评估的方式，差会就会根据这个人他的健康等等来评估，诶，他好，这个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heads up， 这个宣教是如何。好，那当然母会也是一个评估。那这三方这个三角的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不要说配搭，而是彼此的合作，就能够让宣教士能够活得好，活得久。好，来，最后，是吧？就是我可以做什么？我刚才说，的确我知道大家很多已经常年在参与，关心宣教这回事，也谢谢大家。但是我想再鼓励大家，再往前再走一步。我们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 sender 的 church， 一个差派者或者说差者啊。那你要记得，差者啊，跟去的传的人 goer and sender， 他们彼此是叫这种的合作。那前方的人跟后方的人，他领的奖赏是一样的。那你可以做什么呢？许多年前，这个 Neil Perrello 写一本书啊。Serving as sender， 他说提了六个不同六种不同的这个资源的方法。好，那你如果想要买的话，我们办公室有的卖，好，你可以来让我们知道啊，直接更近，校园书房就可以买了哈，288块，今天我们都查了哈，我们可以用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支持，来帮助我们的宣教士。校园有一年的青春就把这个
很简单，这六个概念弄了一个
像你很厉害哦，就把一个很无聊的东西弄得非常有趣啊、哦。这不是无聊，这简直有聊。的确，不同方面的祷告，基本上就让你明白说，知识宣教是不只是金钱的奉献跟祷告而已啊。当然，那两个是最重要的啊，还有个后勤。宣教是回国述职，他的重归。哎，你有思考怎么安排吗？啊、哦，等等。好，这些是你们可以去思考的。就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啊，我们台北的，我们台湾的办公室，当我们参拜人出去的时候，我们会要求有个后援会，好，一个 sender's group， 就是每三个月、四个月需要聚一次，他必须要有一个负责的人，一个会长。好，那这个是要持续下去的。当然，不同的人不同做法，可能有些人说，哦，我们就要必须，基本上是要求一个代言人，啊，就是说。这个宣教是跟这个教会要有一个窗口，要有一个人是他的主要的发言人或代言人。用英文说，他需要一个 champion， 一个 champion 在后方，时时刻刻把这个宣教士的事情，把他的需要浮出台面上，让大家看到这个宣教士啊，而不是说三年、五年、十年，基本上怎么样，你的那个人不见了，我们就把他忘了啊，是怎么忘的啊？好。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我身边有什么样的人在走宣教的路，我可以怎么样支援他。那今天小组的分享的两个问题给大家，好，就是说，对，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差派出去成为宣教士的，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活出我们在这个大使命的角色。大使命给了谁？很清楚，给了教会。那你就是教会的一员。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到底我在这个大使命，我是一个 sender 还是 goer， 我是差者还是传者？那当然，这个在这个时，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角色是有时候是可以变的。但有一点很清楚的是，你要成为更有果效的 sender， 因为你现在还在本地嘛。就像克里威廉还没有出发之前，他就努力替自己建立一个很好的资源的架构。所以你如果是有心想要出去成为宣教士的，你现在还在这里吧，你要如何帮助教会啊，能够更好的能够让教会成为更好棒的一个差派基地啊。那但是如果你很清楚，我不是要出去的，我是在留在本地的，那我盼望你有这样一个概念，说那你的呼召就是留在本地。呼召这东西很麻烦，我也今天我时间已经到了，我知道我没有时间讲。哦，我要清楚的呼召，要从宣教士，对，我们会希望你有这样子的，而且大家都会问，大家会要求说你有清楚的呼召，我们才办理，对不对？那你把它转过来，请问你有没有清楚的呼召留在本地？你有清楚呼召留在本地的吗？留在本地成为一个差者吗？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圣经说，去使万民做我的人，只是耶稣说的嘛。耶稣说去嘛。那你有清楚呼召留下来吗？那你的感动，神给你感动让你留下来的，你都讲得出来。好，我可能或许是半开玩笑，但其实也不是开玩笑了。我真的要你是认真的思考。哪怕你说我不是要去，那你留下来的话，请你告诉我你的呼召什么？你在本地你要做什么？我盼望大家有这样一个危机的意识啊。如果说你用战争的角的一个这个 analogy 的比喻的话，我们是在一个战争的时候啊，在打仗的时候，不是大家说哦闲悠闲的坐在家里做自己的事，不是全民运动，大家都要有贡献，大家都要努力的，对。的确，我们要思考，如果你是先做，那你要做什么？好，我想我今天就把时间停在这儿，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盼望说大家明白，差有差才有传，没有差派者就不会有人去传。那我盼望说，我们当中好好的学习，怎么样来关顾、来关心我们的宣教士，让我们所有。我们台北信友堂所拆派出去的宣教士，所支持的宣教士，让他们活得好，活得精彩，活得健康，让他们的服事充满了果效。一起来祷告。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听了什么，或许就短短的一点时间来思考，我今天听到了什么？或许我的生命，我的生活的安排，时间的安排，我的服侍，我的金钱的分配，能够有些的调整。我不知道你今天听到的是什么，好吧？就今天也给你安静的时间，你来自己来神的面前来回应。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不只是认识了以后，我们还能够在这个宣教的路上能够跟随你，能够参与，这是多大的一个福分。主，我们的祷告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清楚我们的角色，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大使命的这个任务上面，我们能够演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不是说我们能，也不是说为了我们教会的荣耀，而是说主，我们是为了满足父神你的心，对万国万族万民的心。所以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出个精彩的人生，让我们把自己摆上献给你。无论在本地，或者是有一天你让我们能够出去，主，一切都是为了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